主，我们感谢你将属天的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信被你称义。求主来继续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，在地上能够荣耀你。主，我们常常的软弱，我们常常的被这个世界所引诱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，来喂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一切的诱惑和试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十一章一到九节。第一节是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我们现在是读的箴言这卷书，一开始我们分享时候记得也分享过，箴言的意思就是比喻，所以我们读箴言一定要注意这个箴言这个真正的含义是比喻。那神主耶稣也在地上时候常常用比喻来向门徒显明他的真理，所以箴言里面好多的真理是用透过比喻来说的。这儿诡诈的天平，有人以为啊，这是人做生意的时候如何如何，其实不完全是。诡诈的天平，诡诈那就是奸诈，会算计，所以诡诈的天平其实就是比喻人的那里面的那种奸诈的那种算计。而公平的砝码，比喻人的端正，比喻人的诚实。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一个诡诈的人，这种奸诈、这种算计人的这种心思意念，包括这个人是被神恨恶的，神不喜欢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在神面前站立的。而公平的砝码，一个人的端正，一个人的诚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要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第二节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骄傲那就是不顺服神，自以为是，不听劝，不愿意回转的人。整个这个是对神的百姓说的，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所有信徒说的。所以是对于神的百姓来说，如果他因为骄傲不顺服神，那么最后他的行为一定会给他自己带来羞耻，其实也意味着必然会被神管教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某一阶段真的是不顺服神，那神就会降下环境，透过其他的周围的一些事或人来管教我们。这是因为是神的百姓，是属神的，神要管教。那谦逊的人呢，那就是谦卑的人，他是有智慧的。所以从箴言书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人要想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，那么前提是必须谦卑下来，能够接受神的训诲，愿意回转。所以智慧是与丰盛的生命是有关系的，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从神得救的人。第三节，正直人的从政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从政其实就是正直，正直的人那就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人，合神心意，他的心思意念，他的言语行为都合神的心意，他里面的这种正直也是从神来的，会引导自己走正路，最后那是要到神那里去的。而奸诈人、诡诈的人， 他的怪癖，那里面这个心思意念各个方面都是弯曲的、背道的、不正直，他的结果是给自己带来毁灭。这就提醒神的百姓不要成为奸诈人。我们从旧约当中可以看到，以色列百姓当中大多数都是很奸诈的。那今天教会的信徒是不是大多数也是这样的？所以主耶稣说，将来有许多人到不了他的跟前。这是对神的百姓的提醒，对今天我们的提醒。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，不要贪图那点小的小的便宜，不要贪图世俗啊，一时的快乐最后把自己带到毁灭，带到灭亡，不偿得不偿失。第四节，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发怒的日子谁发怒？那当然是神发怒。神发怒的日子那就是神审判的日子，只要审判临到，那就很糟糕了。当神发怒，在神审判的日子，人遭受审判时候，任何的钱财都没有任何的益处，钱财换不来永生。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当中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当审判来临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人所拥有的一文不值，唯有一样，就是公义。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这个公义是神的义。我们今天因为信有从神而来的义，也信称义，神称我们为义，不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成为义人了。我们今天还不完全，是神把我们称看为义。神看我们为无罪，是因为赦免了。我们有没有罪？还有罪，但是我们的罪被神赦免，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承受那个罪的刑罚。第五节，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完全人那真正完全的人还现在还没有，除了主耶稣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在地上。那么这个完全人怎么理解呢？就是竭力追求完全，竭力活出主耶稣的那种生命，竭力追求圣洁。这人他的义，就刚才我们分享的从神而来的义，或者他的义行，他里面的这种公义必引导指引他前面的路。我们今天能够走在神赐给的正道上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竭力追求完全，追求圣洁。我们里面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引导，有真理。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恶人为什么会作恶？因为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来体贴自己的肉体，不择手段，最后的结果是被自己的恶绊倒。这个跌倒那就是失去永生。这个恶人指的是到最后的不悔改的人。神怎么去用他的话去劝，神怎么去引导他不听，是指的以色列百姓当中的，也是教会当中的恶人。第六节，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中。正直人的义，就是他合神心意的义行，他行事为人合神心意，他里面这种正直从神而来的义真理，最后必然会拯救他自己。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陷在自己的罪孽当中， 那最后结果只有一个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第七节，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必灭绝，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。这个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，罪这个这儿的罪人是指的那些没有得到赦免，生不赦免。为什么不赦免？他不悔改，到死的那一天都不悔改。这是说给这样说给神的百姓听的，说给今天所有信徒听的，信了主，但是始终不悔改。有的人是光认罪不悔改，认罪时候痛哭流涕，认完罪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这儿人他的盼望必灭没，就是因为都知道有永生嘛，凡是信的主都知道有永生，都想得到永生，有很多人都以为得到永生了，将来能够见到主耶稣，但是最后空欢喜一场，死的那一天突然才发现原来到不了乐园里面，见不到主耶稣。这儿还有一点 让我们知道，就是这些没有重生得救的到死都不悔改的人，他死了以后是没有机会的，就是他一死这个指望就灭绝了，他一死盼望就没了，这个完全否定了这个天主教所谓的那个炼狱那个说法啊。天主教认为人死后在炼狱里面还有机会得救啊，死了以后还有机会，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阶段，就是那些活着的人花钱买那个赎罪券，为死去的人赎罪，这是当时天主教和基督教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很黑暗的一段历史，就因为这个马丁路德改教改革才有了新教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。所以这儿很清楚，恶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的这活着时候的所有指望盼望，他以为从今得救了，他以为能够见到主，结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还有气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真的要好好的珍惜神的恩典。那天主教有这个说法呢，可能有的人就那不是既然死了以后还有机会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该作恶作恶，该体贴肉体体贴肉体，实际上就在放纵人犯罪。神的真理很清楚。第八节，一人得脱离患难，有恶人来代替他。我们举两个例子就清楚了这句话什么意思。比如说在以斯帖记里面，那个宰相哈曼跟那莫迪改两人之间的那件事，哈曼是当时波斯的一个宰相，因为当时波斯王给他一个特权，就是这个哈曼呢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人只要见了他必须向他下拜。而这个犹大人莫迪改呢偏偏不，因为他知道除了神他不可以拜别的，因为这一个莫迪改就得罪了哈曼，哈曼就想把莫迪改治死，所以哈曼就在他自己的家里面的 院子里面就竖了一个木头架子，可能就是现在这是后来是十字架，那下到的时候想把这个莫迪改钉在这个木头上面，结果呢是自己被钉了上去，败露以后这个波斯王把他钉到了木头上，这就是一人得脱离患难，由恶人来代替他。还有个例子就是但以理，但以利被掳到巴比伦，当时巴比伦王不允许这些他的 百姓，包括这些其他民族的犹大人也在内，不可以拜别的神，不可以向其他的或者自己的神来祷告。那但以理肯定不会听的。那但以理呢，仍然是每天三次在家里面向着耶路撒冷方向祷告。那后来，因为当时说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就要扔到这个狮子坑里面。结果呢，这个但以理被这些其他的陷害，就告发扔到狮子坑。扔狮子坑里面，但以理说他的神会不会让狮子口张开，结果没事。那么其实那个巴比伦王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，那么把这个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带上去以后，把其他陷害他的人扔到狮子坑里面，被狮子吞噬。你看，这就是恶人为一人设下的陷阱，反成了自己的网络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，不要去陷害他人，结果是反害自己。第九节，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灵舍，义人却因知识得救。不敬虔的人，那就是拜道的人，这个神的百姓当中那些不敬虔的、不顺服神的这些人，不敬虔的人常常有问题呢，就是喜欢用口来败坏灵舍。这个灵舍是指的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人，今天我们说到灵舍，新约当中也说到灵舍，指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常常用口来毁谤弟兄姊妹。今天教会当中这样事太常见了，这样的信徒太多了。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也被毁谤过。那么他们毁谤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生气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吗？不会的。下面是义人必因知识得救。这个知识我们前面分享过，指的是人的洞察力、明辨力。义人因为是属神的，他有明辨的能力，他有智慧，他知道这些不敬虔的人来毁谤自己的目的是什么，见能够识破他的计谋，那么他怎么说都没关系，不为所动，他说他的，我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，不跟他们计较，所以有这个广大的胸怀。为什么说真正有神命的弟兄姊妹那个胸怀特别宽广，不会计较这些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去，不会上当。如果跟他去分辨，也在别人面前去为自己去解释呀，或者是什么呀，没有意义。最后神会把这些恶人显明出来，他一定会暴露的，有一天。所以这一段再次告诉我们，义人和恶人的两种不同的选择，也是最后是两种不同的结局，也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来警醒，来查查省察自己，免得最后信了一辈子以为是得救了，结果是见不到主，很可怜。所以当时神借着所罗门来劝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，今天也借着这些经文来劝告我们，我们的路应该怎么走，我们自己怎么选择，让我们心里面要清楚。既然我们今天选择了信，选择了走这条神赐给的路，我们就应当诚诚实实的来做人，行事为人一定要合神的心意，神不喜悦的事一件都不做，竭力追求完全，竭力追求圣洁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